各位弟兄姐妹晚安，今天晚上是若歌教会周六崇拜最后一次聚会。我们这样子周六的崇拜多久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很清楚，已经八年半了。八年半有很多事情并没有改变，我们大家还是一起唱诗，也有诗班的献诗带我们一起唱，也有信息分享等等，但是也有一些事情改变了，或者说必须改变。我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八年半第一次聚会，我不知道你们多少人记得。我记得，因为那天是黄牧师讲道，我带诗歌，我还记得我那天所带的诗歌今天就不能唱。为什么呢？我带了一首诗歌，它的歌词是这样子：神的仆人来赞美主，夜间站在神的殿中，当向圣所举起双手来赞美主，来赞美主。你们会唱这首诗歌吗？神的仆人来赞美主，夜间站在神的殿中，当向圣所举起双手来赞美主，来赞美主。今天为什么不能唱？因为你今天唱这个就不大对，这么亮，对不对？你说夜间站在神的殿中，一点都没有夜间的感觉。因为我们第一次的聚会是三月份，那个时候六点半，周围的天已经怎么样，全都黑了。诗歌的时候你可以感受到，虽然天黑了，虽然是一个跟我们礼拜天不一样，不是有日光的情况的时候，我们还是可以站在神的殿中，向圣所举起我们的双手。八年半以前，我的女儿参加礼拜六崇拜，她也参与儿童事工的服事，有时候排到她到儿童事工带儿童主日学。她现在也还在带儿童主日学，但是已经不再是带一群华人的小孩，她带的那群孩子有一些亚洲人，有不少西班牙人，更多白人，因为他现在在加州的那个教会里面服侍。他的先生因为娶的这个太太也被拉进儿童部服侍，所以也成为他们教会儿童事工的一个主要的老师。下个礼拜我们就要恢复到星期天聚会，为了预备整个教会进入一个新的里程，一个新的纪元，为了新堂建立，在施工上整合，在施工上我们要寻找主的带领，要走进一个新的里程。所以今天最后一次聚会还有一样事情跟以前不一样，就是我们刚才有一个什么啊？你们都忘记了，野餐会啊！刚才有一个野餐会，能够有这样子的一个野餐并不容易，天气就必须好。我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上个礼拜开始连续好几天都下大雨，一直到礼拜三才停了。我们看气象预报还一直很担心，真的会礼拜六会不会是晴天。今天天气这么的晴朗，而且非常的凉爽，听说明天就要到九十几度了。不但天气不容易，就连有这个野餐，该不该有这个野餐要决定也不容易。三个月以前，当我们第一次宣布九月份要合并聚会，而我们牧长们希望能够计划在8月28号最后一次礼拜六聚会的时候来办一个野餐会，那样子宣布完之后，有弟兄姐妹很感伤的来告诉我说周六崇拜要停止了，要没了，怎么能够庆祝呢？怎么能够办野餐来庆祝一个事工停掉呢？同样的，那天也有弟兄姐妹跟我说教会的牧长想到要办野餐会非常好，因为周六的崇拜圆满结束了，所以怎么样 应该庆祝，后者认为应该庆祝，因为圆满结束。为什么会有不同的反应？对于先前我刚才所说的那位跟我讲话的弟兄或姐妹，他可能会以为一个事工结束了，怎么还能说他是圆满？如果是圆满的话，应该怎么样继续下去吗？若是圆满，为什么要结束？或者说圆满的事情都是要一直持续下去的。这是为什么我今天选这一段经文，因为这段经文你很清楚的让我们看到，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有一个现象。什么现象呢？就是人的一个永恒的意识、永恒感跟今生世事无常的这个现象产生了一个强烈的矛盾，一个强烈的冲突。一方面，人心里有一种永恒的意识，我们刚才所读的第十一节的后半节，第十一节的中间那一段，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永生原文作永远，神又把永远，又把一种永远的意识，一种永远的感觉放在人的心里，一种恒久的意识，一种恒久的渴望。但是另外一方面，人活在一个世事无常的一个现实里面，每天遇见的事情，不论是大事或是小事，充满了变迁，充满了变化，没有定数，没有常数。不但如此，周而复始的在那里循环，这个开始了，那个结束了，过去发生的事情又发生了，发生了一阵子之后又结束了。这是我们活在这一个世事无常的现实里面的一个很清楚的现实。人的永恒感、永恒的意识，就在这一个正正反反、反反正正、周而复始、世事无常、不停止的循环运作之中，产生了一个矛盾、一个冲突感。甚至于传道书的作者说，他认为他看这是世人的一个劳苦。这样看，我见神第十节叫世人劳苦，也可以翻译成重担。我看到神让世人感受到一个重担，也可以翻译成创伤 affliction。 这是这段经文里面让我们看到第一点很清楚的事情。在提出这个论点之前，传道书的作者从第一节到第八节，他列出了28个事情的现象，而这28个分成14对，每一对都是相对的、对立的，好像正面跟反面的。这14对、这28个事情大大小小，有一些看起来非常的大、非常的严重、非常的不寻常。举个例来讲，他说征战有时，和好有时，或者翻译成和平有时。哎呀，美国人认为应该到伊拉克打仗，美国人认为什么时候伊拉克的战争应该怎么样结束 wind down。 或许对你我来讲感觉不那么强烈，对伊拉克人来讲这是一个非常强烈的感受。 There is a season for war, There is a season for peace。 征战有时，和平有时。有些这里面所列的14样事情好像很自然，并没有那么戏剧化，那么强烈。栽种有时，拔出栽种有时。前几天我们教会有个弟兄，他来七油七，然后呢他为了因为他的这个血脂太高了，所以吃的都是非常健康的东西。这位弟兄很了不起，每天每一顿都是吃沙拉，然后他告诉我们他那个番茄都是他家自己种的。他还给我们看他那个番茄什么时候种番茄，什么时候把它拔出来，或者把这果子拔下来，想都不想。但是却是一正一反，有些是一个看起来微不足道、毫无意识的事情，觉得很幼稚的事情。在这里作者说什么？他说抛掷石头有时，堆聚石头有时。 丢石头有时候有一个 season， 把石头堆起来。你们小时候有没有在河边玩过？我小时候在台东长大，我们那个台东有一个凤梨工厂，据说那个时候是台东唯在台湾唯一的凤梨工厂。我小时候长大的时候，我不晓得我的同学他们所做的事情，我的父母有不同的看法，因为那时候我爸妈妈两个人都是公务员，他们大概觉得孩子们教养出来的不要像周围那个台东的那些，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在我父母的眼里不要跟他们一样。可是我的同学呢就告诉我说，哎呀，那个有每年就是有一段时间那个凤梨工厂会冲出很多凤梨心来，他们都跑去捡，捡了之后就带回家他们吃。所以我记得我们就在那个河边等，在河边等的时候，小孩子在那边玩，小孩子就是这个样子，玩石头的时候有时候大家一堆堆堆把石头堆起来，堆成一个像小山丘一样，突然之间决定要把那石头拿起来在河边丢。堆聚石头有时，抛掷石头有时，这有什么好说的呢？毫无意识，很幼稚的行动，有些你连想都不想自然就反映出来。哭有时，笑有时，别人讲了一个笑话，你突然间就笑出来了，别人讲一件事你听你觉得蛮舒服的，你突然间就笑出来了。一连串28个事件分成14对，作者这样写完，从第二节开始一直写，一口气28个事件14对。当他写完，当我们读完之后，他是要让读者心里面产生一种说不出来的感触。哎呀，是啊，人生为什么这么多的变化，一件一件事情正正反反，反反正正，周而复始的在那里循环呢？如果人生是这样子的话，究竟有什么意义呢？ What is the point？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什么事情就这样循环的一直在那边转， What is the point？ 有什么意义呢？有什么价值呢？这是传道书的作者用这种非常巧妙的，可以说是非常 poetic 的方式来表达。中国人也有同样的意思，用一句话表达这一种感触。中国人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为什么要讲？意思就是说，好事总是无常，宴席多好啊，大家相处在一起，又吃又喝，有说有笑，多好啊，宴席多么好啊。但是中国人说，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为什么中国人不像美国人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下没有免费的宴席，而说没有不散的宴席？因为既然要结束，要散去，何必相聚？何必相聚？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几个字。传道书的作者用更巧妙的方法直接进入我们的心里，把这一些事情大大小小，严重的不严重的，我们平常不注意的，觉得没有意识的，放在我们的眼前。我们说人生真的是这样子。可是你仔细去一想一想，这又何妨呢？人生有正正反反的节奏，有这样子的韵律，有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迁，真的是那么的不理想吗？还是说在这些正反的节奏韵律，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迁是个好事，或者说是个必须的事情？不必那么伤感，不必那么多问，不必在这样子的变化当中一直问 What's the point， 不必那么不服气。我举个例来讲，传道书的作者没有这样子写，但是如果他这样写，他说凡事第三章第一节，凡事都有定期， 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呼气有时，吸气有时。各位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你反对他这样讲法？你觉得不服气？ There's a season for breathe out, there's a season for breathe in. 呼气有时，吸气有时，你会不会觉得说，哎呀，这个多没意思啊？谁会反对？谁会不服气？我不要你举手，因为今天这个时代，什么问题都会有人赞成的 ，OK？ 所以我只是这样问一问。当圣经上，如果圣经上说天下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都有一个 season， 呼气有时，吸气有时，我们会说，对呀，生命当中必须有这样的节奏，必须有这样的韵律。不但如此，我如果问你，呼气与吸气，你认为哪一个重要？你比较注重哪一个？你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时候，你觉得呼气，觉得说啊，呼出去没什么意思，因为我们的身体需要什么养分，所以吸气比较重要，所以你每次吸气的时候都很注重这件事情，但是呼气的时候你就不在意，有这样的人吗？换句话讲，哪个是正，哪个是反，哪个是开始，哪个是结束？当圣经上说征战有时，和平有时的时候，我们说当然征战不好，和平好。但是这就是你如果回去把那24个事情14对配在一起，你会发现他并没有把我们认为好的东西放在前面，不好的东西放在后面，他是错杂的放在一起的，很巧妙的笔法。我如果今天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呼气有时，吸气有时，我想我说得通。我如果倒过来说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吸气有时，呼气有时，也没有问题。哪个是开始，哪个是结束？再举一个例子，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这里面好像有一种惋惜，一种感伤，好像如果有一个不散的宴席怎么样啊，就好的无比的事情，如果不散的宴席就更好。好，我们刚刚的有一个野餐会，就像我们三个月前报告的时候一样。但是各位弟兄姐妹，你们知不知道，在我们报告说要有一个野餐会之前，我们已经先问了很多的问题了。有时候人很多事情很多场合习以为常了，看不见我们应当看见的。举个例来讲，我们八年半每个礼拜六，除了有意外的情况，因为下雪或者什么礼拜六停掉，我们在这里聚会。我们看不见，当我们这样子聚集的时候，有将近20个大人，20个弟兄姐妹，他们在儿童主日学服侍。没有呢，20几个左右的儿童主日学的老师，我们这个习以为常的一个聚集是会有困难的。同样的，我们说8月28号要一个野餐会，在办之前，我就想说能不能够办，我得去问一下总务的同工。我们这过去的八年半，每次聚会完楼下都有一些点心，我们也都吃得很习惯了。过去这八年半，礼拜六负责总务的主要的负责基本上是两个弟兄，这两个弟兄承担了这八年半星期六的总务的事情，包括有时候我们的聚餐。当然这每一位弟兄也都招募了大概有3到5个家庭个人来帮助他们。我们最近吃晚上的 snack， 老少咸宜，对不对？而且有些真的是很健康的东西，那个 broccoli 啊，小胡萝卜啊，芹菜啊，那些你如果很健康的话，你就光吃那个；你如果想 dip 的话，还有很多 dip， 对不对？大家都吃得很愉快，需要有人付出心力，要有一个野餐会，必须动员人力。在过去这几个礼拜，有时候电话，有时候 email， 最后一封 email 我看到同工发出来的电邮里面所列出来，包括从一开始搭帐篷、搬桌子、搬椅子、搬烤架、买肉、买这些东西，一直到后来拆帐篷、把桌子搬回来、把椅子搬回来，这些动员了四十多个人。我们在那边吃了一个半小时，动员了四十多个人办一个。我当时跟这位弟兄说，我说我们野餐，你觉得你可以主办吗？他说大概可以吧。打算几点开始？我说四点半五点，一个半或两个小时。我去邀请他的时候，心里想说平常他服侍已经很多了，还要他为这件事情在费心。感谢主，他乐意做。但是今天如果有人跟我说要办一个不散的野餐会，我告诉你，我不知道该问谁，我不知道我敢去问哪一个人说你来办一个不散的野餐会。就算我们今天有同工咬了牙说我们就办一个不散的野餐会，刚才我们在一开始的时候，本来我也要参加烤肉的，后来弟兄发现为了食品品质的顾念品质保证，他就说牧师你还是站开吧，所以就没有叫我参与烤肉。有一个同工在那边弄着一头油烟，他还这样讲，他说牧师啊，我们不但礼拜六结束的时候要庆祝，而且我们下礼拜天开始加入礼拜天聚会，以前再办一次演唱会。哇，我觉得真是很不容易。就算我们有同工有这样子的热忱，我如果跟各位说你们今天来了这个演唱会之后就不可以离开，就不可以走开，连到教育大楼洗手间都不可以，要不能散的。你来了站在那里之后就开始不停的吃不停的喝，就不能走。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来，我也不要你举手，因为这种问题随时都有可能会说他会来的。你看到没有，一个事情有开始有结束又有何妨？人生没有不散的宴席，这句话需要那么感伤吗？人生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迁，可以是一个美好的事情，它不见得是一个必须的事情，但仍然可以是一个美好的事情。举例来讲，去年我的大女儿结婚了，她跟她的未婚夫选择在新泽西州结婚，虽然经过我很明显的暗示叫他重新考虑，但是他们毅然决然要在新泽西结婚，而且我的女儿要求我又做主婚人又要做证婚人。我当时就想跟他说，我说爸爸很高兴牵你进去，但是我们找一个别的牧师来讲。他说 why 那这意思，我说因为我带你牵进来的时候，牵你进来的时候前面要有一个人站着的，而且前面要有一个人问说是谁把 Stephanie 送嫁给 Johanna， 我说需要有一个人。他说你去教会找一个牧长代替你讲那句话，然后你回答完之后你就跟他换位置，他就坐下去嘛。我女儿都帮我想好了，我为什么一直想要跟他要他就是不要叫我证婚，因为我自己，我这件事可能在讲到的时候提过，大概这是第二次了。为什么我提第二次啊？因为这是我个人认为，这是我开始学习在公众场合讲话之中最伟大的一次表现。因为30分钟从头到尾我可以把它讲完，没有泣不成声， 没有喉头打结，真是非常伟大的表现。对我个人来讲，这是一个当时我就怕讲不完。当然你们如果会说，哎呀牧师你怎么讲得完呢，那我只能告诉你，该哭的都已经哭过了哈。所以甚至于有一天美玲把我在床上摇醒，我才醒过来，然后美玲摇醒我之后就说，你帮帮忙啊，你怎么睡觉也在哭啊。所以那天我表现非常的伟大，从头到尾都讲完。但是我想在那30分钟的过程里，多多少少可能有那么几秒钟可能表情有一点激动。所以在证婚完之后，站在外面跟大家打招呼，就有一个姐妹跑来跟我说，牧师啊，你看来是不是很伤心啊，是不是啊，我看你好像有点激动哎。然后他突然间就讲了下句话，他说，牧师啊，这总比十几年之后还在你家里当老小姐好啊。一语惊醒梦中人，可不是吗？天下哪还有比养育了20多年心疼20多年之后就看他这样子走了，还有什么事比这个更大的冲击？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跟这样子的经历怎么能比？但是可不是吗？养育20多年，不就是为了预备他进入这个人生新的阶段吗？那个旧的阶段不结束，新的阶段怎么开始呢？一个阶段一个阶段的变迁，可以是一个很美好的事情，但是人总还是会在这一个世事无常的今生，因为里面的永恒感产生矛盾，产生一种冲突，产生一种劳累感。人好像不知不觉总是会问 What is the point? 这有什么意义呢？这有什么价值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究竟有何意义呢？传道书的作者告诉我们第二点，人我们受这样子的历练，我见神叫世人劳苦，使他们在其中受经历。神造万物，这个可以也翻译成神使万物，神使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又将永生安置在世人心里。然而神从始至终的作为，人不能参透。第14节，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这是传道书的作者让我们看到的第二点，我们受这样子的一个历练，受这样子的一个锻炼，为了要让我们成为敬畏神的人。换句话讲，人心里面的永恒感跟这个世事无常的现实中间有一个没有办法解脱的一个 incompatibility， 不合性，是没有办法问，看着这些事情问说 What is the point 而得到一个满足的答案的。 C.S. Lewis 写的一本书 Screwtape Letters， 这本书弟兄姐妹你们没有看过的话，我是建议你们买一本来看一看，并不难读，这是他所写的书里面最容易读的一本。他用一个非常幽默的一种想象力，是用好像他找到了大概20-30封信，信是一个叫做 Screwtape 的一个大鬼，他就说这个撒旦的国度里面也有高低不等的这个鬼魔的这个区别。这个 Screwtape 的这个大鬼写给报告给他的那个叫做 Wormwood 的那个小鬼的信里面呢，指导这个小鬼 Wormwood 如何在分配给他的人群当中继续的诱惑人，继续的牢笼人的心。有一封信 Screwtape 就这样写， 他说有一次那个被分配被我管辖的那一个人，他在图书馆里面读书，突然之间我发现在他心里面产生一个我很怕他继续一直想朝着那个方向去想的那个事情，就是对于人生意义永恒在问这个问题。他说我当时很怕，我一发现说他开始在因为读到书之后，他就开始那个人就开始思考，他说我当时就晓得该怎么做，我就非常这个聪明的提出一个致命的一个攻击，就是要提醒那个正在图书馆的人他肚子饿了，肚子饿了。他说那个人第一个意念是说我继续再想想，他说我马上就在那个人里面放下一个意念说你先吃饱了回来再想。他说等到那一个人走出图书馆，台阶还没有下到，才走了两个台阶，就看到周旁边有一个卖报的一个小男孩在那边大声的喊，卖那个早报在那边大声的喊，大声的喊要卖报纸。然后旁边一个公车73号公车咻这样开过去，他说马上这个人当时对于永恒的这种意识就被完全淹没在这一个混乱、变化、多元纷杂的现实里面，我就知道它仍然在我的掌握里。因为我们的永恒感要想从这一个世事无常的许多的事情里面来看，来问 why， 来问 what is the point， 没办法的。有一个不能解决的一个incompatibility 不合性，我们的永恒感跟世事无常之间所产生的矛盾，只有在回到赐予我们这个永恒感的神的面前才能够得到解决，才能够得到答案。但是得到答案的关键，按照传道书的作者，他说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或者翻译的更直接的话，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敬畏他。哎呀，你会想说为什么呢？为什么这个作者要用敬畏这两个字来描述人跟神之间的这个关系呢？他为什么不说神这样行是要人认识他？他为什么不说神这样行是要人仰慕他？他为什么不说神这样行是要人信他？他为什么不说神这样行是要人依靠他？我们今天在这个时代传福音，常常会用这样子的句子，我们说我们要认识神，我们要信他，我们要依靠他。为什么传道书的作者用敬畏这两个字？有没有可能当我们想到人跟神之间的关系的时候，我们可以从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来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可以探讨说，我这个人是不是认识神？我是不是知道有关于神的知识？我这个人是不是仰慕他？我这个人是不是信他？我这个人是不是依靠他？但是对于传道书的作者来讲，似乎敬畏是一个更重要更基本的一个层次，或者说敬畏是一个更原始的层次。一个不能够生发我们敬畏之心的所谓的神的知识，对神的知识究竟是什么认知？一个没有生发我们敬畏之心的对神的信究竟是什么信？一个没有敬畏 情怀的依靠究竟是什么依靠。有一次我在外面带聚会之后，有一个基督徒跑来跟我说，他希望我能够帮助他来帮助一个年轻的信徒。他跟我说这个年轻的信徒来教会，有来参加聚会，也有听不到会，也有参加查经班，对于一些圣经的知识吸收到一些，也曾经做过决志祷告，但是这个年轻人在最近的一段时间里面，在这个姐妹跟我谈她事情的时候，家庭里面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动，非常大的打击。这个年轻人就突然之间在他所谈的言论里面，这个姐妹就很担心他，因为就发现他好像 有一个就是好像、很不健一个健康的态度在他里面产生。他就问说，你能不能够帮助他，你能不能够跟他写 这个年轻人那时候已经不住在他们的城市里，回国了，可你跟他写 email。 他说他也可以用英文写，他的这个知识程度也蛮高的。我说好吧，我说你把我的 email 给他。回来之后两个礼拜左右收到他给我的 email， 他也 copy 给这个请我来试着帮助他的。我在这个年轻人所写的 email 当中看到他非常深痛的伤感，看到他那种慌乱的那种心情，他的焦虑，同时我看到一个非常强烈的愤怒，对生命的愤怒，甚至于他的句子里面，他的某一些这个 paragraph 里面提到神的时候，你会发现他表达出来的那种愤怒更加的强烈。他也提到说他不知道为什么基督徒在困难中的时候还能够向这样的神祷告。你知道关键在哪里吗？因为这个年轻人在他探讨他跟神的关系里面，敬畏这两个字从来没有在他意念里面产生，从来就没有。他所谈论到的神是必须对人类提出交代的，他所提到的神，人类是不需要来到神的面前交代我们的行为，交代我们过去一切的思念的。这是他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 不但已经是在伤感中，不但已经在慌乱中，不但已经在焦虑中，不但已经在许许多的痛苦中，他生发的愤怒。各位弟兄姐妹，如果当我提到神的时候，我里面没有那种敬畏的情怀，这个神值得我去认识吗？一个我没有办法敬畏的对象，我怎么可能会真正的信他？一个我不能敬畏的神，我怎么可能会去依靠他？我不敬畏的，我怎么可能会去仰慕他？所以传道书的作者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当人探讨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不同的角度，不同的层次的时候，敬畏 fear 是更基本更原始的。不但如此，也就因为对神的敬畏不但是更基本更不可缺的，也因这一个适当的敬畏，健康的敬畏，而产生确据，而产生喜乐，而产生把握，而产生一个持守，产生一个稳定。这是十二节到十三节所说的。十二节到十三节他这样写，他说，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他说我认为一个人没有什么样事情比一个人更好的，就是他这一生他都一直能够喜乐 而且 do good， 做行善，做好的事情，做对的事情，并且人人吃喝，在他一切劳碌中享福，这也是神的恩赐。我知道神一切所做的都必永存，无所增添，无所减少。神这样行，是要人在他面前存敬畏的心。因为一个适当的敬畏，一个健全的敬畏，健康的敬畏，而产生了一个确据，一个把握，一个持守，一个稳定，一个持之以恒的稳定。虽然有些事情我不知道，很多事情我不知道，但是神都知道。虽然神没有告诉我，虽然因为没有告诉我，虽然我没有办法掌握，我没有办法掌控，但是他全权在掌控中。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所以人生虽然世事无常，总是一波像是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不停的涌到我的面前，退下去的又涨上来了，涨上来的等一下又退下去了。现今的事早先就有了，将来的事早已也有了，并且神使已过的事重新再来。你如果读小字的话，并且神再寻回已过的事。虽然世事无常，像是一个一波又一波的海浪，不停地涌到我的面前，虽然我的永恒感跟这样的现象会产生一个永远没有办法解合的一个冲突，一个矛盾，但是因为我对神的敬畏，我就可以有确据、喜乐、持守、稳定。我看，我知道世人莫强如终身喜乐行善。弟兄姐妹，传道书的作者在第三章第一节、第二节到第八节的时候列了28个事情，14对，让我们看到一个循环，好像正反反正的循环。他虽然没有这样写，但是允许我这样子说，如果我们自己把一些事情放在里面的话，有没有可能我们也这样说，凡事都有定期，天下万物都有定时，周六崇拜有时，下一句什么？哎，你们教得很好，我并没有说周六崇拜开始有时，我说周六崇拜有时，下一句什么？周日崇拜有时，神使万物成为美好。愿神祝福我们，在九月份开始在礼拜天崇拜之后，继续的做一个敬畏他的人，因敬畏而生发一个健全的一个心态，爱他，信靠他，也服侍他。我们等一下报告完之后，会特别请黄牧师为周六的会众，并会礼拜天来祝福祷告。我们现在先有一段时间祷告，就请陈牧师来报告。感谢天父，让我们这些人能够在过去8年半的时间，在礼拜六的晚上聚集崇拜。我们当中有一些人的儿女从比较年幼的时候渐渐长大，有些人也是在这个阶段里才生了儿女。主啊，生命是美好的，生命继续往前的步骤是美好的，有你我们同在，好的无比。愿我们对你所生发的认识越来越讨你的喜悦，按照你当得的荣耀与尊贵。谢谢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